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清心的人。在圣经福音书告诉我们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什么是清心呢？清心并不是消极的，避免心中常有任何杂念或者是不洁的思想，而是积极的追求那更崇高的、更超越的目标。那个目标就是认识神，在他的意中活着。当你有清洁的心思意念的时候，那么你会专注于神要你做什么，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因为你知道神是看你内心的，我们不应该只是追求外在的表现而已，以赢得人的称赞。你愿意做一个敬虔、公义、正直、慈爱的人，你内心的渴望是得到神的喜悦，不是只是争取人的欢心喜悦而已。当你祷告的时候，是你与神直接的交通。祷告并不是刻意的给人家以为自己很属灵或者是很敬虔的一种印象。当你为主做美好的事情而行善的时候，也不是为了在人的面前表扬自己的功德，或仅自己的自吹做广告，而是在神的面前能够为主来做美好的事情，将荣耀归给神。如果你的动机是为了要取得人的赞扬鼓掌，那正是追求清心的人的一个大的拦阻。还有呢，所有那贪爱钱财与物欲享受的人，也不是一个清心的人。主耶稣很直接地指出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记载在马太福音6:21。什么是你心目中的财宝呢？是与神有密切的关系，还是集中全心于证券交易市场，或者是房地产行情的起跌，或者是对神的爱心不冷也不热？这个两者之间是没有左右逢源的余地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就是财力的意思，记载在马太福音6:24。朋友，清心的人是一个仰望神的人。诗篇73:25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让我们全心的爱主，做一个清心有福的人。
夫妻本是同林鸟，朝夕相处，别人看不到的，往往枕边人最清楚。他的毛病你固然了如指掌，他的潜力跟梦想也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他心里像小火苗一样的梦想，终究是不是能实现？身为配偶的你，常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英国达人秀在2007年诞生了一位闪亮的巨星，保罗·帕兹。他是一个手机推销员，36岁，相貌平平，身材有点胖，穿着简单朴素的西装，站在台上好像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才好。评审带着怀疑的语气问他，保罗，你要为我们带来什么？他怯生生地说，我要唱歌剧。台下人的眼睛里浮起了更大的问号。音乐响起，保罗开口唱出歌剧《图朵兰》的著名片段《今夜无人入睡》。他圆润高昂的声音浑然天成，震惊了全场。评审睁大了眼睛，前一分钟那个木讷羞涩的人，此刻像君王一样昂首挺立。他用饱满的声音跟感情掌握住每个音符，全场为他出色的表演起立鼓掌。一夜之间，保罗成为了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在这之前，很少人知道他会唱歌，连天天跟他一起工作的同事都不晓得，最清楚的只有他太太。保罗从小就在教会唱诗班里演唱，唱歌是他的梦。因为在学校里常常被霸凌，严重地影响到了他的自信，所以他藏起自己的光芒，瑟瑟缩缩地抓着这一份对唱歌的爱，没有勇气在这条路上追求发展，但是也从来没有放掉过。长大以后，他用下班的时间在一些业余的歌剧团里演唱，没有人正式地雇佣他。他太太朱莉安是他唯一忠实的听众。她看到了丈夫的天分，虽然两个人都是小职员，生活拮据，但是朱莉安始终支持他追求这一个看起来不切实际的梦。保罗在达人秀出场之前，耳朵响起了别人一贯对他的嘲笑，他很想转身拔腿就跑，但是太太对他的鼓励在他心里以更大的音量稳住了他。他记得太太说，你的声音是这么出色，应该让全世界都听到。那一句话让麻雀鼓足了勇气，振翅一飞，飞到枝头做了凤凰。圣经上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夫妻是最理想的团队，关系紧密，了解深厚，有长时间相处累积出来的默契。很多成功的人都跟保罗一样，背后有一个朱莉安，协助他一起登上人生的高峰。怎么样做这位在配偶背后的推手呢？婚姻辅导莱斯·帕罗特先生给了我们几个建议。第一个是，我们要保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梦想在还没有成型之前，通常困难重重，好像看不到未来。作为一个推动者，我们要多说乐观向上的话。心里面如果有疑虑的话呢，要保留住，要抗拒任何想说泄气话的念头。当所有的人都浇冷水对他说，不可能，你做不到的时候，我们需要是那个对他说，我相信你可以的人。我们对他不变的信心，会是配偶在暗淡颓丧的时候往上攀爬的动力。配偶可能情绪低落或是脾气烦躁，不要跟他计较，体谅包容他，这种稳定的爱也是他的强心剂。第二个，问配偶他希望我们怎么样的配合协助他。我们想的可能跟他要的不一样，要帮助他发光，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想法，由他来指挥他的大局， 我们可能会是配偶最全备的秘书，最得力的左右手，最能够听他吐槽的人，适时的为他收拾残局，主动的挑起一些新的责任。我们会是他翅膀底下的一股风，拖住他，推高他。第三，我们要愿意牺牲。为了要帮助配偶追梦，可能有的时候必须要暂时放弃一些生活享受，牺牲我们的时间、精力跟金钱，要有心理准备，要摆上愿意的心。大导演李安在出头之前有6年时间失业在家，他要靠他的太太来养家活口。他太太肯定他的才华，相信他的理想，愿意挑起重担，不抱怨也不逼他出去打工，让李安在那段时间能够大量的阅读，大量的看电影，写剧本，用更强大的实力打出了他后来的江山。愿意牺牲换来的不光是配偶的成功，还有坚韧的婚姻以及刻骨铭心的共同回忆。第四个，要做配偶背后的推手，我们不要失去自我。虽然我们要配合，要牺牲，但是不要因此放弃我们所爱的。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维持我们个人身心的稳定。如果对方太专注在自己的追求上，忽略了我们的存在，那么要让他知道，我们可能也有梦想，也许在婚姻的下一个阶段会角色对调，会以我们为主打，那个时候他就将是协助我们在背后推动的人。虽然目前我们能为自己摆上的不多，但是不要放掉心头的热。第五个是祷告。对基督徒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希望配偶的追求是在神的计划之中。如果是符合神的旨意，神就会持续的加添力量还有智慧。夫妻两个人在每个高低起伏中同心寻求神的指引，调整步伐，就更能体会神说夫妻二人一体的祝福。人生有梦最美，当配偶心中有梦的小火苗，你是灭火的时候多，还是为他添煤炭的时候多？做他梦想的合伙人，一起攀上人生另一个高峰。我是何云。
说到对过年的感觉和记忆，对于我来说，还是小时候的年味更有感觉。每个村都有一种方言叫对握的东西，我附上一张图片，可能你就理解了，或许你也见过。一般会3-4家人约好，把糯米蒸好，然后把热腾腾的糯米倒进对握，两个有经验的人在两边用手边蘸香油边翻，后面则一般4个人用力的、有节奏的插着。不多一会儿，被插碎的糯米就被一人拿起来做成了一个个的糍粑。那个时候，米也香，整个村子都是浓浓的糯米香，油也很香。做出来的糍粑定型后，过个2-3天，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切下烤了吃了。那种味道香啊，现在就是吃不出那种味道来。我们那时的小孩年前都会被父母分配任务，拿个汤酸氰胺或尿素口袋，就去山里拾松针，每天一大包，连续撕一个星期左右。过年这天就把松针全部撒在家里的泥土地板上， 爸爸妈妈会把做好的所有美食就全部摆在自己松针上，我们称之为松针席。全家亲戚朋友围坐在一起，开始享受起一年中最美的食物。吃完饭后，穿着新衣服的孩子们就开始等着爸爸妈妈给压岁钱了。在过年这几天，没有什么能与放炮仗的乐趣相比了。那时的月亮似乎也分外的亮，孩子们一拿到钱，马上就跑到村子里的小卖铺买了炮仗、插嗓，大家聚在一起快乐无比的放了起来。大年初一，大人小孩都往集市上去赶集或去爬山，反正就是不再做农活，甚至家里的地都不心少，要外出到处走，俗称走百病，都希望今天走路能把病痛走好，新的一年也都健健康康的。短暂的几天休整放松和享受美食后，年也过得差不多了，大人们又开始了一年的各样计划和忙碌的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我对儿时过年的回忆。过年了，您想到了什么？或许我们现在都是在担当各样生活重担的人了，我们或许过得如意，或许过得不如意，但如果你也想到了儿时的很多美好和很多的亲人，如果他们还健在，如果你的条件允许，借助春节回去聚聚吧。大家聚在一起，唠唠嗑，聊聊儿时的各样故事，感叹一下人生。特别是如果你的身体还可以走动，你的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因为能陪伴他们过几个春节都可以数得出来，我们还能过几个春节，我们却并不知道。愿您幸福，愿您蒙福，祝您春节快乐，新年蒙恩。
耶稣受洗。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是表姐妹，约翰大约比耶稣年长六个月，他们的诞生都是神迹，而且有预言论到他们要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关于耶稣，经上记着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论到约翰，经上预言说，孩子啊，你要你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耶稣在以色列北部的拿撒勒村里长大，约翰却是在南部犹太地的旷野长大，所以耶稣在30岁以前从来没有和约翰见面。耶稣，孩子啊。
哎，妈，是你啊！您快来看，这张桌子明天就可以完工了。
孩子，我知道，你早就是个大人了，不过在你妈的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 今天你做工作得够久了，把工具放下来吃个饭吧，啊，我还有一些消息要在吃饭的时候告诉你呢。
哦，我洗了手就来啊。
要是他爸爸还在，他不知道要多高兴了。孩子，坐下来吃饭，请你祷告谢饭。
天父上帝，感谢您照顾我们今天一天的工作，也感谢您赐给我们晚上的食物，求您祝福这些饮食能营养我们的身体，加强我们的灵性，阿门。哎，妈，您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
有人从犹太地带来了新闻，说有个新的先知在约旦河边传道，他们说大家都聚集来听他呢，他的名字是约翰。哦，对了，我看你还记得我告诉了你他出生的情形，他的名字约翰还是上帝为他取的呢。
有没有人告诉您约翰传的道理是什么？
有的，他说大家都应当悔改受洗，因为主的日子已经近了，他们要为弥赛亚在以色列显现而准备，因为这事就要发生了。
那我们村里的人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有什么反应呢？
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呐，好多好多人都说要到约旦河去听他讲道呢。
妈，妈，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对您开口才好。
好了，说吧，我正在听呢。
几年前，即使是我自己家里的人都问我，如果我是上帝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那位基督，我为什么不向全国的人将自己显现出来？那个时候，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现在是时候了。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我一直加倍努力的工作，这样，当我负起我指定的任务的时候，可以留下一些你生活的依靠。明天我要完成这张桌子，把货交了，然后把木匠铺关掉。后天我就要到约旦河求约翰给我施洗。
耶稣，你要离家多久呢？
妈，拿撒勒不再是我的家了，我要和你分开。在你，在我，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我必须要从事天父的工作。妈，不要忘记我到这世上来就是因为这个任务。但愿我能够不让你受到你将来要忍受的痛苦就好了。
但从小就听到关于亲戚耶稣的故事，他也知道他就是救主弥赛亚，到了适当的时候会向以色列显现的。圣灵向约翰启示，耶稣快要到约旦河来要求给他施洗，他怎么样才能认出他呢？耶稣必定是他遇见的人们中最圣洁的，完全没有罪恶和过犯，并且在受洗以后，上帝的灵要降临到他身上。
主的日子近，你们当悔改而受洗。不久，我们等待了好几百年所允许的救主弥赛亚就要出现在我们中间，你们必须要离开一切罪恶才能和他的国度相称。不可偷窃，不可欺骗，不可说谎，心中只有纯洁的思想。如果你的心不能与上帝和谐，无论花费多少金钱周济人或者捐给圣殿， 都不能购买上帝的喜悦，但是上帝能改变你的心，所以要悔改而受洗。
哎，约翰说弥赛亚立刻就要出现了，可是在这一大群人中没有一个像有这种身份的，在这儿人人都穿着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衣服，没有一个人穿王袍像君王啊。
看约翰现在替谁施洗啊，他倒是个道地的恶棍流氓，他的心呐、啊，倒的确需要改一改。
哎，这儿来了个人，看来像是堂堂正正的。哎，约翰似乎有些犹豫不决的样子。哎，嘘，他们在说些什么？
约翰，约翰，我要你替我施洗。
你是耶稣是不是？
是的。
你不需要受洗。
我希望能接受洗礼呢。
我要受你的洗才对。你为什么到我这来呢？你并没有罪恶要洗掉的。
就这样做吧，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然后约翰顺从了，领救主走入约旦河，将他全身浸入水中。从水里上来之后，耶稣跪在河边祈祷，祈求上帝因着他儿子接受世人。众人安静地凝视着耶稣，直接从上帝的宝座射出了他荣耀的光辉。从天上纯洁的光像鸽子般的降临到耶稣的头上，又听见上帝亲自发出的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
随着阅读和研究圣经经文，深入了解圣经故事，我越来越意识到耶稣基督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我们的榜样。他的生活就是上帝呼召世人所要过的生活。我们以前不懂得上帝要人怎么生活，耶稣就亲身为我们示范。通过他的生和死，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示了正确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圣经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当施洗约翰在荒漠中为众人施洗时，耶稣来到他那里受洗。在我们看来，这件事着实令人难以理解，毕竟耶稣要大于约翰，他是基督，是弥赛亚。那么他为什么要去找约翰来给他洗礼呢？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甚至对圣经故事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的人都同意这个矛盾，连施洗约翰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当耶稣来找他施洗时，约翰说：你是基督，是弥赛亚，我应该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但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是正确的事。但为什么说这是必要的呢？请注意，耶稣说我们有必要这样做，这里的我们指的是他和施洗约翰。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耶稣肯定了施洗约翰在荒漠中呼唤上帝的子民悔改的事工。约翰应验了旧约中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以后会有一人出现在沙漠中为主预备道路。不久以后，耶稣将从施洗约翰手中接过接力棒，因为他就是以赛亚所提及的义仆，他将完成施洗约翰所不能承担的救赎使命。有许多人就会因为认识上帝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耶稣需要决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弥赛亚，一个无私甘愿牺牲的弥赛亚，带自己的子民走上十字架，还是其他形式的弥赛亚。通过受洗，耶稣表明他愿意顺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他就是以赛亚书中提到的那位义仆，也是那位子民所遭受的不公和罪孽而甘愿受苦的仆人。事实上，他很快就会在沙漠中面对撒旦的诱惑，成为抵挡魔鬼的弥赛亚。通过受洗的行为，基督在向天父和他自己表明， 他会将自己的意愿交给父神，并沿着父神为他生命所规划的道路继续前行。基督在洗礼中展现出对天父的顺服，预示着基督若干年后在克西马尼园的顺服。如此，基督的洗礼也象征着他的死亡、埋葬和复活。虽然耶稣从未得罪过神，不需要接受宽恕，但他确实需要接受上帝的灵。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受洗时天开了，上帝的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在耶稣受洗时降临在他身上的圣灵会在他随后的事工当中赋予他力量。天父希望百姓听信耶稣，也在这个时候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耶稣受洗后就出去开始在市镇中传道、医治、赶鬼，在人们当中宣扬上帝的国度。上帝通过这句话要世人知道，他对儿子的爱是恒久不变的，正如他对我们的爱是恒久不变的。但是耶稣决定遵从天父的旨意，接受洗礼，承担起父神为他设定的弥赛亚的角色，并心甘情愿地走上十字架。这确实是上帝所喜悦的。通过洗礼，上帝认定基督是他的儿子，并向世人宣告，这是我的爱子。同样，基督在洗礼中愿意遵从天父的旨意，以此表明他圣子的身份。天父喜悦耶稣顺从了自己的意愿，下到水里接受了洗礼。我们若是如此照做，天父也同样会喜悦。基督的洗礼是我们应该遵从的模式和示范。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恒久不变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会影响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不能让他增添或减少，但有些事情会让他喜悦。遵循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就是其中之一。洗礼是基督顺服上帝呼召的回应，也是上帝向所有人敞开的呼召。那么你呢？你如何看待基督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天父，接受洗礼，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呢？这对我们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上帝有何启示呢？作为上帝的孩子，你是否感受到了那来自上帝的爱？你觉得上帝在呼召你用生命做些什么事情呢？
Oh, happy day that fixed my choice on thee, my Savior and my God. Well, may this growing heart rejoice and tell its raptures all abroad. Happy day, happy day, when Jesus washed my sins away. He taught me how to watch and pray and live rejoicing every day. Happy day, happy day, when Jesus washed my sins away. Oh, happy bond that seals my vows to him who merits all my love. Let cheerful anthems fill this house while to that sacred shrine I move. Happy day, happy day, when Jesus washed my sins away. He taught me how to watch and pray and live rejoicing every day. Happy day, happy day, when Jesus washed my sins away. When Jesus washed my sins away.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跟您怀念一下我自己的母亲。 我妈妈很有幽默感，她自己喜欢开玩笑，她也喜欢听听别人的笑话。连她得了大家最怕得到的病 cancer 癌症的时候，她没有失去她的幽默感。我母亲83岁的时候，她的指定大夫 Dr. Johnson 孙医生要给她打一个针。孙医生说 Polly， 今天要给你打针，使得你不会得肺炎，但是请你别着急，因为这个针很好，是长时有效的，所以以后你不用再打这个针。我妈妈就答应了。5年以后，妈妈88岁的时候，孙医生又对我妈妈说Polly， 今天要给你打针，使得你不会得肺炎，但是请你别着急，因为这个针很好，是长时有效的，所以以后你不用再打这个针。听完这个话以后，我妈妈抬头，眼睛展开着很大，她就对孙大夫说，哈哈，我活了比你想象的还要久。5年前你已经跟我说了这一套，肯定那时候你认为我活不过5年，但是你看我还在这里。之后他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我妈妈也打了那个针。幽默感很重要，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说，有幽默感的人身体比较健康，寿命比较长。此外，我们都经历过跟一位有幽默感的人在一块儿，时间比较好过。家人、同事、朋友、同学都知道有幽默感的人比较和气。我妈妈是个基督徒，说他的幽默感完全来自他的基督教信仰，可能太过分一点，但是至少可以说他的基督徒信仰影响他的性格、他的想法和他所说的话，包括他的幽默。耶稣基督也懂得幽默，向众人讲道的时候，有一次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不要评判人，不要论断人。听起来含义是耶稣的听众有评判别人的习惯，因此或许他的门徒不愿意接受这句话。但是耶稣用幽默形容他的真理，使得听众接受真理。耶稣说，为什么你只看见别人眼里有刺，却看不见自己眼里有良木呢？耶稣的意思是，张三眼睛里面有个良木，但是他还敢评断李四说，哎，李四啊，你的眼睛里面有个刺。当听众听到耶稣的话，心里想了一想，凭着想象力在脑海里看见耶稣所描述的张三和李四，听众听得好笑，觉得耶稣的话很有道理，同时也想到自己是否评判别人。听众接受耶稣的话，承认自己时常评判人，而下决心不再这样做。那么这样看来，幽默很有用，我妈妈一定会同意我这句话。相信您和我也需要养成多说带着幽默的话，使得我们的日子过得平安，不只是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平安， 我们的家人、同事、同学和朋友都会觉得很高兴。我是谢德华。
安德鲁·莫里的忠告：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诚心地为您祈祷，在一天开始之际，或是在您读经之前，还是如果您特别需要神在您目前黑暗艰难的生命里的带领，向神祈求是一个多么有智慧的美好举动。在我被残疾满满占领的生命里，每当我无法顺畅的呼吸，或在轮椅里坐起来的时候，甚至唱诗时，当我的臀部痛到像是正在被一只暴龙一口口吞噬时，我常常向神祷告：神啊，请向我说话，请用您的话语给我鼓励、安慰、帮助还有盼望。我们不一定要有残疾靠着轮椅代步才能感同身受，有时痛苦降临在我们身上，在过了一阵子以后，我们开始感到疲惫，也许是同事不在乎您的意见及感受，癌症的化疗失效了，工作上做的报告不十分亮眼，还是在无意之间找到青春期孩子藏在衣柜袜子堆里类似毒品的东西，或是您的脚踝刚做了一个不成功的手术，现在不停地痛。我还可以没完没了地一直罗列下去。痛苦是把我们人类联系起来最原始的一种方式。如果您能够在此产生共鸣，那么我可以告诉您一个从19世纪一位荷兰的牧师安德鲁·莫里来的忠告。他所写的文章就算在100年后的今天仍然历久弥新，十分适用。今天如果您在挣扎，让我们听听安德鲁·莫里是怎么提醒我们的。当我们身处在困境里，首先要说：神领我到此是他的意思，今天让我处在这个波涛汹涌的地方，在这里我要安息。然后他会以父神的身份在爱里给我足够的恩典，让我在这个考验里有合乎属于他孩子的行为。我爱他这么说，无论我们的试炼有多大，我们在福音中行走，我们有责任要行出恩典，我们于是就能在神里安息，他的引领便会够用，神会把这个试炼化为祝福，急着他来教导我们，并且赐下恩典，最终他会带领您走出这个试炼，因为只有他知道他所要用的时间与方法。您今天在这里是神赋予您的任务，在他的保守里，他的锻炼里，为着是他的缘故。我喜欢这个解释，我们是为了神赋予的任务，是神赋予您任务，在他的保守里，在他的锻炼里，这才是重点。我们要继续被提炼，在毅力、耐力以及耐心。我们之所以效法神，为着是他的缘故。我安德鲁·莫里的言语是多么的有智慧，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迎向困难。
今天资讯充斥着您我的生活，如报纸、杂志、邮件、电话、广播、电视、电脑网络和公众集会等等，这些资讯很快就会堆积成山。我们是保存它们呢，还是不保存呢？我们都会碰到 这个迫切的问题。听众朋友，您也碰到资讯加在您身上的负担和抉择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是这个保存与不保存的原则。为了帮助自己，我们需要降低资讯数量，检视个案，把没有兴趣的和无意的资讯丢掉。即便这样，所积累下来的资讯仍然超出您我妥善储存他们的能力范围。我们还可以过滤一次，把商业广告和品质低的资讯去掉。我们的橱柜里满是现在用不着的东西，该好好清理检查看看了。这也包括储存的手工具和忘了的厨房厕所用具，如果两三年没用过，这表示它已经过时或不需要了，可以把它送给别人。您我必须保留的东西需要空间储存它们。每天生活中影响着我们的，除了东西和资讯之外，其他的事物也同样有保留不保留的问题。也许列出保留不保留两个清单会对我们有些帮助。下面几点请您参考。保存健康的好习惯，以好习惯取代那些对自己和别人没有好处的坏习惯。保留好的能穿的衣服，处理掉自己不需要的衣服。保存快乐的能安慰您的能鼓励您的回忆，试着忘记过去的错误与痛苦，那些都过去了，您也早已变了。坚守对上帝、对长辈和晚辈的承诺，不要为了满足一时的需要轻易许下诺言。珍惜邻居与好朋友，他们是宝藏。许多时候，保有好朋友、好邻居，得先从自己要求起，先从自己做起。列完清单就开始动手吧，坚持目标与希望，保持轻松的幽默感，随时鼓励别人，常常抬头往上看。听众朋友，今天就和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 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